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谈到弥赛亚的降临以及他吸引信徒的特质，今天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的预言，聆听查克老师解释世人如同迷路的羊，神却将全人类的罪孽都归在耶稣身上，耶稣如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好，请翻到以赛亚书52章13节，查克老师先为我们做简单的回顾，然后进入这次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愿神的话语再给我们属灵的力量和帮助。请翻开以赛亚书第52章，我们先继续上一次的分享。现在呢，以赛亚预言即将降临的神的仆人。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成为至高这个词语在希伯来原文呢，就是被举起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2章32节里面对门徒说话的时候所用的呢，正是同一个字。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说他要从地上被举起来，指的呢是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要被高举起来，并且呢他要死在其上。耶稣的意思呢是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里呢以赛亚预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14节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希伯来原文对这一段的描述呢，就更加传神了。他的面孔完全走样，简直无法辨认出他是不是人。15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以赛亚书第53章第1和第2节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段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呢，令人深思。耶稣无美貌让我们羡慕，换句话说呢，耶稣并没有俊美的外貌来吸引我们。约翰在天上第一眼看到耶稣的时候，觉得呢他像被杀的羔羊。圣经在撒加利亚书第12章的第10节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将来耶稣还是带着那些个伤痕，那是他爱你和我的记号。许多人看到耶稣的时候呢，都要惊讶不已，说他无家形美容。家形美容呢，是说真的有吸引人令人爱慕的外形。但是圣经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啊，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也许呢，人们看到耶稣的面孔受到了惊吓，觉得可怕啊。你看过一些非常令人惊吓的东西吗？你看了就不敢再看了， 要赶快转过头去，不敢再回过头去看。也许呢，那就是你看到耶稣伤痕之后的第一个反应。第三节，他被藐视，就是说他被拒绝，我们也不尊重他。尽管在那种痛苦中，在死亡中，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这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4和第5节。我们呢，都应该承担相同的责任，因为耶稣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而受害的，是我的罪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我的罪使耶稣受苦、受鞭打、受羞辱。耶稣受苦受死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我能够恢复与神相交。因此呢，耶稣到世上来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孽，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而受害。耶稣代替我而死了，让我呢能借着他的牺牲能够来到神的跟前，并且呢与神交通。第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还记得吧，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22篇的第1节记载了同样的呼喊，那么答案呢，就在第3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耶稣担当我们罪的时候，神就离弃他，因为罪的后果就是被神离弃，与神隔绝。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罪的时候，就被父神弃绝了，所以他才会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被神离弃，就是为了我们不至于被神永远的弃绝。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你应该记得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不回答他的问话。比拉多很惊讶，他问耶稣，哎，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岂不知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柄将你处死吗？然而耶稣却不开口。第7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稣面对着许多的指控，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却没回答他们。第8节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耶稣被剪除，没有后代，谁替他传续后代呢？第8节说，耶稣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啊，这句话很有意思，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你也许记得但以理书第9章25和26节预言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告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告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他不是因自己的缘故被剪除，而是因他的百姓被剪除。弥赛亚要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从活人之地大声呼喊说，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8和第9节。你一定还记得那个大财主啊，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来向比拉多要耶稣的尸体，好将耶稣呢埋葬在自己的坟墓里。以赛亚的这个预言讲的呢就是这件事，耶稣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以赛亚书第53章第8和第9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稣基督呢，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成了赎罪祭，因为呢，神爱我们。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和11节，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也就是说呢，耶稣受苦为了使你跟我能够得到重生。当耶稣看到我们得到了救赎，看到我们恢复了与神连接的关系，他就心满意足了。耶稣抬头仰望父神，就说自己所受的一切痛苦能够为我们成就了救赎，又让我们能够与父神相交，他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值得的。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第11节，许多人因认识他啊，就是说呢，人们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第11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以赛亚的预言呢，是在基督降生前700年写下的。这也是为什么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站在众人的面前讲道的时候特别了点明了这件事，因为呢，这些人呢是有份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彼得对他们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22和23节。彼得谈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说，这是神早已预定的旨意和先见，神呢老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啊，神呢老早就计划好了，为的是呢要向我们彰显他对我们的爱有多么深。约翰一书第4章的第10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耶稣担当了你跟我的罪孽，担当了我们的过犯。以赛亚书第53章12节，父神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罗马书第8章16和17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这就是使耶稣与强盛的均分掳物的意思了。第12节，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耶稣被钉的时候呢，有两个强盗和他一同被钉，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第12节，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你或许记得罗马兵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耶稣呼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呢，仍然为了罪犯代求。所有的这些事件呢，都早已有预言了，而且呢，耶稣基督的死应验了这一切的预言。由此呢，足以证明耶稣这一位受苦的仆人是人类历史上唯一配得称为弥赛亚的人。如果耶稣不是弥赛亚，那么弥赛亚就不存在了，没有任何人够资格称为弥赛亚。有关耶稣的生活、事工以直到死亡，总共呢有300个预言，而且呢全都应验了。在以赛亚书这里呢，是最为突出而且明确的预言例子。如果这个预言不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么历史上呢也不再有其他任何人切合这种情况了。唯有耶稣应验预言中所提到的一切事。看到了这么清晰明确的证据之后，如果还是拒绝耶稣的话，那就等于违背了自己的良心，犯了触犯真理的罪，并且呢是罪上加罪。好了，我们进入以赛亚书第54章。54章提到以色列将再次被收纳为耶和华的妻子。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和第二节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神论到他再度接纳以色列民的时候呢，将要怎么样赐福给他们，扩展他们的领土，并且增加他们的人数。以赛亚书第54章第3和第4节，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我们呢，可以从何西阿书的预言看到一幅典型的画面，描绘神要怎么样再次收纳以色列为他的妻子。这幅画面呢，也描述了以色列过去是怎么样弃绝神，转而服侍了假神。但是最后呢，神还是会将他赎回来归自己，再次娶他为妻，恢复神所渴望彼此应该有的正常关系。以赛亚在这里所描写的正是相同的观念。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以赛亚书第54章第5到第7节，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造你的指的是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照你，如照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神是充满荣耀恩典和怜悯的神，他以极大的忍耐来对待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在神看来呢，千年如一日。神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第8到第17节，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 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徙，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他们从我所得的义，我们的义呢，不是靠自己得来的，不是靠努力赚取的，也不是因为我们行了任何公义的事。我们得以称义完全是由于神的恩典。当然呢，这里的应许呢，主要是对以色列民说的。神呢，将再次将他们聚集在一起，让以色列人再度成为神的子民，能够承受这些应许。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用舌攻击你的必定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这产业将传给以色列之外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成为耶和华仆人的人。因为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得以在神的面前称义的。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我希望你们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给我也行。
弟兄姐妹，以色列民跟我们大致相同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积极的学习和明白主的道路。信心能够让我们看见神赐的应许，单单信靠和交托，使我们在生命中有稳妥的确据。我们分享过大卫弟兄的来信，他因为犯了重罪被关在监狱里32年。今天我们再来看他写的另一封信，他说，听起来有点愚蠢，但我从这些悔改的囚犯身上看见了神的恩典。很多人都从灭亡的路上被救回来，得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从地狱的永恒烈火中被拔救出来。当然社会看他们是罪犯，其实他们现在都是很敬虔的人。我相信在全能神的眼中，他们是神的儿女，因着神的恩典，他们代表天上未来的公民。查克老师，大卫提到神的恩典，请讲解一下神的恩典怎么样临到我们的身上好吗？
由于神的恩典，许多坏分子呢得到拯救而能上天堂了，但是许多好人呢却无法上天堂，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良善或者公义。其实呢，没有人能够因着行善而能够上天堂的。 我们上天堂的期望之所以能够实现，全赖神的恩典。在天堂里面呢，将是荣耀的，我们将看到神的恩典亲自临到那些彻底失落的世人，向他们彰显神的爱和恩典，让他们成为神永恒国度里的一份子。
好，谢谢查克老师。下次呢，查克老师将继续分享神的恩典怎么样临到我们，以及神的道路和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和意念等等。请密切留意今日灵粮节目，得到属灵的造就。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